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啊，感谢神！我本来今天出门的时候还跟师母讲说：“哎呀，我最近嗓子很怪，然后声音可能你现在听还是怪怪的，可是早上我真的讲话的时候都还会有点痛痛的，感觉很沙哑。”昨天跟 Logan 李英讲说，我现在是很有磁性的声音。不过，感谢神，就是让我早上来到这边，刚刚唱歌的时候才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影响，一定是吃了今天的爱心早餐的结果。好，那其实我在去年大概暑假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来讲一个这个关于圣灵的这个专题哦。那实在是因为看到，我们可能真的对圣灵。有点太陌生，或者是说已经被现在世间坊间，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已经有点滥用圣灵了，那或者是说被现在有一些灵恩运动所造成的一些现象已经有点混淆。那可是实际上圣灵他的位分，他的身份，他是与神同等，与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等的，那我们应当好好的来认识他。那当我们好好的来认识圣灵之后，我们应当能够看到圣灵在我们当中有奇妙的工作。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这个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当我们在读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没有想到，圣灵就是这位神，整本圣经就是透过圣灵的默示。一直流传到今天，让我们可以来读，也是圣灵让我们可以来明白。所以当我们在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向圣灵献上感谢。那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今天要么就是没有圣经，要么就是读不明白圣经。那唯有圣灵同样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才能够跟当时他怎么样在全宇宙，或者说在地上，在向先知默示，然后让先知写字句下来，然后一直到现在，也当然也包括众多圣经的翻译让我们能够有这个中文的圣经可以来读。那我相信这全部都有圣灵在当中的工作。那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在读到这两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多感谢圣灵，因为是他的默示让我们有这个经可以读，可以读得明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关于圣灵的这样的一个专题主，孩子相信你的灵一定可以透过我们大量的读经，大量的来阅读你自己启示，自己所默示流传到现在让我们能够读的这样的圣经不断的来冲刷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来苏醒我们那个都已经要枯槁或者还在沉睡的灵。主神，就特别向你献上祷告。今天我们在礼拜六的上午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来透过很多你自己留下的字字句句，来帮助我们的灵对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让我们对圣灵能够更加的敬畏，也更加的顺服。谢谢主，真的求神的灵现在就开始在每个人心，在我们的会堂当中无论是中文部的弟兄姐妹，也包括英文部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能够来同感一灵，同盟同样一位圣灵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相较而言呢，我们对于圣父圣子是比较熟悉的，可能我们时常挂在口中的天父如何如何耶稣如何如何。 那为什么在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会有所犹豫？那实在是因为本身呢、虽然圣灵的工作绝对是少不了的，但是相较于圣父圣子在圣经当中启示，它本来就没有那么的有系统，没有那么鲜明，不是那么显著。而且有时候圣灵的角色是很容易被忘记的。那实际上啊，这个也跟圣灵它比较隐藏性啊，这样的属性也许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要啊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好像是开始就注意到它到底结了哪些果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有属灵的恩赐啊，我们看有没有啊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啦，有没有做劝慰人的恩赐啦等，我们去 focus 在那个恩赐，而忽略哎是圣灵给我们这样子的灵，就好像把其他东西看为主角。那另外呢，就是圣经在讲的时候有时候用比喻的方式，所以概念会比较抽象，好比说圣灵如风啦，圣灵如江河啦等等。那假如我们当然这个就不能直接用字面，既然是象征比喻性的写法，那当然就不能用字面去解释，否则我们看到有火我们就说哎呦有圣灵，那这样不对。然后呢 有时候其实在早期教会也是对圣父圣子跟圣灵的地位有点有点甚至造成了一些纷争分裂。那所以对他的地位比较容易混淆。那其实圣灵哈，我们刚刚讲到整本圣经都是他默示，但是他总是想让人看到圣父的创造，圣父的地位，总是想高举耶稣。那所以比较不容易对圣灵有特别的明白。那最后一个就是世界的影响，就当我们人的心智，我们心人每个人也同样有我们自己的灵，但是我们的灵呢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或者是我们在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前，我们就只要人家讲什么灵啦、灵界啦、鬼啦、神啦等等这些，我们已经接受到很多很多的错误的观念了，并不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来到基督教的圈子，我们还是可以接受一些对圣灵有偏差这样的观念，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导致我们好像都不是很清楚。那希望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预备呢，大家可以我一开始从圣经来认识圣灵，然后到最后从很多神的话语来确定圣灵就是神。然后下半部呢，我会讲圣灵的工作，这次主要就是从认识圣灵以及到熟悉他的工作。那我会从旧约到新约，然后跟圣灵跟圣经的关系，救恩、基督门徒教会的关系等等，这个部分这些部分都是很多的经文。那最后我从圣经来看圣灵特殊的工作，你看到这些我们好像都常常听过，或者是有人传影片让我们看到受圣灵受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或者我们曾经被人家问过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浸啦，要不要帮你按手受圣灵等等。那这些最后我们 有一个部分我们是会做一些整理。那同样我们还是从圣经的话语有点像是要大家来查经的那个方式来解决到底我们怎么看圣灵特殊的工作。那我们就先看从圣经来看圣灵。那在圣经里头旧约希伯来文的话是这个 Ruach， 它有被翻译成风啦、气啦，当然也有翻译成灵。那在右边的这个字就是希腊文 Pneuma， 就是直接就翻成灵了。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二节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本来还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的时候，在圣经的第二节就发现有这个字，到最后的应该是倒数第五节启示录 也讲到圣灵和心腹和教会一起要来这个迎接这个耶稣的到来。那所以我们看到一头一尾都有讲到这个字圣灵。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其实很多圣经里头很多都在讲圣灵圣灵圣灵，只是呢它时常被称为其他的名字，像是神的灵 The Spirit of God， 耶稣受浸的时候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身上，还有哥林多前书这种我们神的灵 Spirit of our God， 当然就是讲到以这个教会为群体这样的单位。那还有讲到耶和华的灵，这个字 The Spirit of the Lord， 大写的 Lord， 这个字特别在士师记最常看到，耶和华的灵降临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那降临到参孙身上，他们就大有能力等等。还有一个是 Spirit of the Lord， 主的灵，小写。那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讲到这个是这个七哄圣灵的那对夫妻亚拿尼亚撒菲拉。然后呢在腓力传道的时候，本来他在往加萨的 路上他被神的使者说你要往加萨去走，他就从耶路撒冷往加萨，然后遇到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然后在里面跟他传讲耶稣之后帮他施浸，神的灵把腓力提到其他的地方，最后在该撒利亚看到腓力的行踪。这边讲到的是主的灵。然后在哥林多后书还有讲到永生神的灵 The Spirit of Living God， 活的神，永生的神。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圣灵也被称为他是耶稣的灵，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使徒行传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还有讲到基督的灵在罗马书彼得前书都有，然后还有讲到他儿子的灵 The Spirit of His Son，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呼叫阿爸父。那除了这些之外，圣灵还被形容不同的形容，他讲到圣善的灵罗马书一章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讲的是耶稣。然后呢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常常领会在祷告，等一下要讲员牧师要上台之前，他会去求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这个出于耶稣的话。耶稣几次都提到圣灵是从父那边出来，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那在希伯来书还有讲到他是施恩的灵 The Spirit of Grace， 何况践踏神的儿子，使那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在同样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有提到施恩的灵，除此之外他还讲到施恩与恳求的灵 Spirit of Grace and Supplication，让我们想到罗马书这边讲到圣灵为我们代求，刚刚的诗歌也有讲到圣灵来为我们祷告。那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无论是在对神的灵有这么多不同的称呼或者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容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圣灵的象征，那这些我们就比较熟，像是圣灵如歌，耶稣受浸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我们还同时听到圣父天父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当然这个就不能用字面直接去解释，那我们可以从鸽子的特性来明白圣灵他的属性，特别的温驯，特别的善良。那当然我们从圣经最早的那一只鸽子是在什么时代？大洪水结束，挪亚放鸽子出去，对不对？然后看它到底水止息了没有，水消退去了没有？那象征着和平的信息，平安的来到。那另外呢，还有讲到火， 在《使徒行传》二章讲到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然后落在每个人身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并且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舌头象征这个说话的能力，代表领受圣灵的人，要开始用他们的口来传扬耶稣，或者说为真理来做见证。那另外圣灵还有如水活水啦，江河，以赛亚书44:3，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前后对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象征着源源不断永流不止。耶稣也用这个活水的江河来告诉我们，这节经文也蛮重要，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象征呢？还有圣灵如风，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刚刚讲到《使徒行传》舌头如火焰降到人身上的时候，之前讲到忽然天上有声响，好像一大阵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那个时候也象征着圣灵如风整个浸满到他们的屋子里头。那风就是一股流动的气了，我们说风了气了灵，同样的字，那就像 有气息才有生命，没有了气就没有生命。那风也代表这种不可测，很不可测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好，那以弗所书这边讲到圣灵如凭据或作质，那信了耶稣的人，这一句也是很重要，信了耶稣的人就有圣灵作为应据，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边象征像是一个印 seal 记号，那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得着了这样的一个凭据，确据保证你是已经 属神的，有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圣灵也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还有这样的经文。那我们看到讲完他的这些称谓，他这些象征，圣灵呢从圣经经文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在描写圣灵或神的灵的时候，其实他有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当然就包括他的全知全能，无所不在，像诗篇所说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还有全知，这是刚刚是无所不在，这个是无所不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耶稣的话。在这篇哥林多前书则是讲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就是神的奥秘的事，圣灵都知道。那除了无所不知，还有无所不能，这边就更多了。无所不能的意思就是圣灵能够做那个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他能够定人的罪，他既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个刚刚大家填空的时候应该有要请大家填这一节。圣灵有定罪的能力，还有呢他有让人重生，没有人能够重生，但是圣灵能够使人重生。同样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的话，你们必须重生，之后就讲到是从灵生的。那还有圣灵能够使人信服基督，罗马书15:18讲到是外邦人，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圣灵还能够改变人心的，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着身体又活过来。我们常常说我们受尽归主，与主同死同复活，满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个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与主同复活。那除了这些无所不知啦，无所不在啦，无所不能啦，圣灵还有永恒，希伯来书讲到它是永远的灵，The eternal spirit， 那只有神才是永恒的，只有 创造者，一切的被造之物都是短暂的、有限的，但是呢，只有神才是无始无终的。那这边讲到，这个神的灵是有永恒的灵。那圣灵呢，他有神的作为，包括了他参与创造之工啊，创世纪一章二节，刚刚我们提到。在诗篇诗人也有提到，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所以看到神的灵，他是真的就是那位创造使人有生命气息的这个神。这个是圣灵参与了神的创造，同时他也参与了启示。彼得后书讲到第一要紧的，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就包括圣灵是圣经末世的这个教义。那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让我们看到圣灵参与了神的工作，将圣经启示末世给我们，现今的我们末世给人。那这些也就是神的作为。圣灵还有神的位格，当我们要讲这个位格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希望我们把对圣灵一个错误的观念矫正过来。因为圣灵它并不是我们在坊间看到流传的有一些特异功能，或者说它也不是某种存在天地之间一种无形的力量 power， 或者是神奇神秘的能量 energy，也不是我们常常有时候莫名的感动，我不晓得也不是有这种突然有这个兴奋，或者是 一时之间的意念等等，这些都不能代表圣灵。当然圣灵是会做感动的工作，圣灵是有能力的，但是感动本身或者能力本身它并不是圣灵，这个是希望大家，它是有位格的，那希望大家能够矫正。圣灵很有能力，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开始做传道的工作。那罗马书也讲到圣灵的能力，我们借着圣灵能力大有盼望。使徒行传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这节 很特别，他就把圣灵跟能力两个是分开来看。所以不要把某种能力看为圣灵，圣灵跟能力是分开的。那若我们只把圣灵看作是某一种特殊的 power 或者是 energy 的话，那不认他是神，那这个就会让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上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偏差。那圣经一切的话语都让我们来认识到这个圣灵是神，而且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当我们说有位格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也就是在表达圣灵他是能够思考的，所以位格的英文就是 person， 他能够思考，他是有感情的，他能够做决定，他能够与人互动。我们说圣灵有理智，他要将一切的事来指教你们，让我们能够想起，让门徒能够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哥林多前书还有告诉我们，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他 teach， 他教导我们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这个圣灵是有理智，他是讲条理的，他是讲道理的，而且会教导人引导人。那除了有理智之外，他也是有感情的。 以赛亚书到以弗所书都讲到，哎，有人能够使主的圣灵担忧。哦，以弗所书叫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哦，原来他是会担忧的。OK， 所以他有情感，他也有意志。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应许，随己意，随他自己的 will， 他可以做决定的。啊，圣灵有意志，圣灵还是有爱的。啊，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来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罗马书五章五节讲到，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他能够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那圣灵还会拦阻人，禁止保罗、希拉他们在提摩太、在亚西亚讲道。那因着圣灵禁止他们，阻挡人，然后他们后来就听见马其顿的呼声，看到马其顿人的异象。那圣灵还会与人同工，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圣灵和我们和同工，使徒一起同工。那彼得还在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话，圣灵会向人说话，透过声音来与人同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有提到过，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他又说到，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我们一边看到圣灵是会能够与人同住的，然后当讲到圣灵的殿的时候，又等于神的殿，所以圣灵等于神。那在提摩太后书这边讲到，从前所交托你们的善道，你们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讲到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与人同住。还有人敢欺哄圣灵，刚刚讲到亚尼亚、拿尼亚、撒菲拉，讲到私自留下几分。那彼得说他们欺哄圣灵之后，然后又说这你们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哎，欺哄圣灵的人就等于欺哄神，所以又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哎，圣灵就是神。那因为圣灵的位格是有位格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有神的时候，圣灵同样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个对象。所以那我们相信圣父，我们相信圣子耶稣，那么我们也同样相信圣灵是神。那大家听我这样讲，应该就听出来我们要看到这个三一神的观念。现代教会对于三一神这样的观念是建基于早期的教父，这边有两个比较著名，就是特土良，他第一个提出来神有三个位格，位格不同位格的这样的观念的人。那他也提到圣灵跟神本质是相同。那后来右边这位亚他纳修他还提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互为一体，互为一体。那他是尼西亚会议的主要人物，那整个尼西亚会议也就是帮后代教会整理出来三一神论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神学上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三一神是同本质、同荣耀、同现存，圣父、圣子、圣灵本质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神，那他们的地位也是相等的，他们享有同样的荣耀，而且他们还是同时存在的。三位都是神，并且只有一位神，再没有别神了，所以只能有一位圣灵。可是圣灵呢，又不是圣父，圣父也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等一下有一个图，当圣经提到父子灵的时候，这边有两个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的我们都很清楚，彼得前书也有提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然后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当圣灵跟圣父圣子同时被提到的时候，那表示他们三个的地位是相等的，而且是缺一不可的。那当讨论到三一神论的时候，总是有神的奥秘，真的人很难够完全解释的清楚，甚至说没有办法完全参透完全理解。那我之所以把神学家的整理放到最后，我一开始让大家看到神的灵有被称为耶稣的灵、基督的灵，有被称为这个永生、永远的灵，还有被称为神的灵、主的灵等等，那都是讲同一位灵。然后在这么多圣经当中又看到圣灵他的地位是与神同等的，他有与神相同的属性，是永恒的，然后他是有位格的。那就是希望大家说，大家我们真的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可以整理出来，看到这个神学家他们早期的教父整理出来三一神论，而不是把一开始就把教父的这个整理出来的让大家说我们信的是三一神，然后我们才来读圣经。我们是先读圣经，就仿佛他们当时前面的那个几百年他们在那边钻研到底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圣经到底是怎么样形容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基督。圣灵当他圣经提到神的灵的时候，提到圣灵的时候，到底是在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刚刚一开始前面这大半的时间，主要也就是希望大家，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看到，也帮助我们相信啊，我们信的神是三一神。为什么？并不是神学家讲的而已，而是圣经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那刚刚讲到这个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那为了要让大家不把他地位上面有混淆，好像觉得在下面就比较低一等，在上面就比较高一等，所以 我放三个，大家 三位全部都有，所以你不用觉得怎么会看三个图看不懂。那但是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确实看到三个不同。为什么不同？耶稣自己讲，我父把羊给我，他比万有都大。所以当我们在唱这是天父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这样的体会，真的是神就是在诸天之上，圣父就是在诸天之上超越万有的那位，而且他在治理，他在管理，他在运筹帷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宇宙要怎么运行，星球要怎么运行等等，他决定整个宇宙的存在，他决定他们要如何运行，他知道宇宙是如何开始，他也告诉我们宇宙是如何结束的。那圣父是在讲这样的一位神。圣子呢，耶稣基督当然就是距离现在2000多年前那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真真实实就是你我现在看我们彼此这样人的形象。圣经说神 从高天本来在天上 来到人世间，那就是2000多年曾经在世上30多年在耶路撒冷 在现在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这地行走过，他的脚真的踩到土地上面的人，假如有去过这个以色列旅游的人，你们就踩过耶稣踩过的土地，真真实实的人。那圣子是在讲这样一位神来到我们当中，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当时在加利利地的那些人，那些渔夫，那些税吏，那些罪人，是真真实实有耶稣跟耶稣眼对眼对过话的人，甚至 摸触到神圣子耶稣的人。那圣灵呢？圣灵是现在耶稣要回到天上，然后受天父受耶稣的差遣来到世界上，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若回天上去，那么他就要差圣灵来。圣灵是现在仍然在地上不断工作的神， 他同时也是要在人心里面工作的神。那耶稣，我们约翰福音有讲到说，父怎样差遣我，我就照样差遣你们。然后说完这句话，他就吹口气，象征你们受圣灵。所以圣灵他是真真实实的神，他不是某一位神的使者而已，他不是天使都是受造的灵，他不是受造之物，圣灵是创造参与创造之功的这样的一位神，而且他还是最直接而且持续不断的与人保持接触。我们现在再也看不见摸不着耶稣人子神子啊，那但是我们还是能够跟神有继续的交通，就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包括刚刚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可以跟神直接来对话，我们唱给神听，那真的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那第一堂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圣灵有这么多的称谓，有这么多的属性，这么多的象征。虽然如此，圣灵只有一位，我们只敬拜一位圣灵，身体只有一个圣灵。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来，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圣灵确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为他就是那位丰盛之神。那我们也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确实也有无法测透的地方，但是神已经用他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圣经，让我们能够来理解，能够来认识圣灵。那既然知道圣灵是神，那只要我们对神有一个说，当我们说我们要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同样的心来敬畏圣灵。当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要用同样的心来顺服神，顺服圣灵。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我希望在大家心里面能够打好的这个基础，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看到到底圣灵是谁。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么多你的话语当中开始对圣灵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圣灵就像风，就像火，就像江河。主，我们真的很盼望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像是帆船一样，被你的我们张起我们的帆，然后被你的灵给充满，让你带领我们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就像水车一样，能够拥有你永活江河那样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不断的来运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挥出圣灵你所要彰显的能力。我们要像火车头一样当你里面在我们心中燃起你的火的时候，因着圣灵的缘故，我们可以往前行，能够不断的借着你的力量，靠着你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有灵有圣灵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有圣灵同在的生命谢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段时间来明白你的能力，透过你的字句，主，我们还要更精进的将你自己的灵来活出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还没有散场哦，等我一下，喝点水。接着我们就要看到圣灵的工作了哦。其实我们在同样在读经的时候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也是很多很多的。当刚提到圣灵的一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最后，那都 贯穿的。在创世纪，地还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的时候，神的灵就开始运行在水面上。那诗人的话，我们刚才讲过，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圣灵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本源。那当神的灵在运行的时候，他是先把宇宙的秩序建立好了，然后他有赐予万物生命气息。当神造人的时候，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当中，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让人的受造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那这个同样也是圣灵的工作。在创世纪，法老对臣仆说，像有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他是讲谁有神的灵？约瑟啊，这个在讲约瑟，神的灵在约瑟的心里面成为见证。法老说，哎，这个人不一样。神的灵还能够使人有能力啊，雕刻制造出很精美的这个物品，供神在会幕当中使用。看哪，犹太支派当中讲到的是比撒列的这个人，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圣灵让他能够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各样的工，把所有的东西雕的也好，刻的也好，制造的也好，这个比撒列有神的灵，真的很不简单。然后在民数记，我们看到的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心中有圣灵，这段经文是讲到他预备摩西要把棒子交给他的时候，神与他同在，让人家能够尊崇他，以色列的会众能够来听从他。刚有提到士师记里面很多用耶和华的灵，这边讲到的是俄陀涅士师，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俄陀涅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刚刚只要这些有名的士师，有灵的神的灵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着能力，包括参孙，包括刚刚提到的基甸，包括耶弗他等等。在撒母耳记上还有提到，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因着圣灵人能够受感说话。那在但以理记里面他多次被尼布甲尼撒这个王称他为这个有圣神的灵，这样子的一个称，也显然是看到这个但以理非常与众不同。那但以理呢，因着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所以他先后先是被这个帮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然后后来这段经文讲到的是他要替这个伯沙撒王来解释的这个墙上的字，那这段经文同样也都必须是有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工作，才能够解释的出来，才能够解的梦等等。那这边主要提到一些旧约当中圣灵的工作。到了新约，相对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就更明显清楚，而且多很多。在耶稣的出生，包括耶稣出生之前，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玛利亚是从圣灵所怀的孕。那也包括施浸约翰，甚至在肚子里面就被圣灵充满。那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刚刚讲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临。除了这个在他是因为圣灵承运，在受浸的时候有看到圣灵。另外呢，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圣灵把耶稣，马可特别是用吹到旷野去，同样他们引导让耶稣去到旷野受40天，受撒旦的试探。那刚刚路加福音有讲到过，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那耶稣他能够在地上让人家看到他有神的权柄，确实有圣灵与他同在。他讲话，他的教导，包括他所行的神迹，都能够让人看出他是有这个无与伦比的权柄。 那耶稣自己说他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他又借着永远的灵，希伯来书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那耶稣在受死之后，圣灵也为他做见证，说按圣善的灵说，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耶稣自己在离世之前也应许圣灵会被他差来与门徒同在。那一直到耶稣升上天之前，他曾经讲说你们要等候从上头，也就是从神那边来的圣灵，并且圣灵要与他们一同同在，完成主的使命。那接着从这边列出来的全部都是路加福音路加所写的和使徒行传。他从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到陆陆续续后面很多门徒被圣灵充满，包括彼得啦，包括教会的门徒斯提凡啦、扫罗啦、巴拿巴等等，这些人很多都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那接着我们从一些这个关系，圣灵与圣经啦、救恩等等的关系来看圣灵的工作。圣灵跟圣经，圣灵是使人写下圣经，我们说圣灵默示，包括他怎么样默示神的话语呢？包括他向人告诉先知，告诉先知说他当讲的话，透过人来传讲神的话语，然后同时又将讲出来的话以文字的方式记载下来。除此之外，圣灵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还会光照读者或者是听的人，让大家能够在同一个灵所感之下，把神的话语不但是最早的流传下来讲出来，一直到现在我们能够听进去，能够听明白。那这边希伯来书这边有几处经文我没有完全列出来，但是在这边几处经文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讲到说圣灵有话说等等等等，然后后面他就讲到一段是诗篇的话。在希伯来书九章这边，圣灵用此证指明等等等，然后提到是关于五经律法书里面的话。在十章讲到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等等等，他是讲实心肉心先知耶利米的话。所以从诗篇的话、律法书还有先知的话，都有讲到圣灵，那个都是圣灵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真的整本圣经就是圣灵呼出来的气，圣灵默示而让人一字一句写下来的。那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证实了圣经的权威以及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圣灵来会帮助我们想到耶稣所说的话，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引导我们明白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真的有读经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真理，怎么样来进入真理。那若是圣灵，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我们顺服圣灵的话，那么应当是能够越来越喜欢神的话，而且越读越懂，而不会说越读 越难懂，越不明白，然后越没有胃口，甚至对于神的话感到排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有什么状况没有。那照理照耶稣的话来讲，我们假如有透过祷告透过读经，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神的话语。耶稣其实很强调圣灵跟真理的关系，刚刚大家在填空的时候应该几次 填到真理的圣灵，耶稣常强调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有时候我们误以为讲到圣灵的时候好像都比较偏感性，讲到神的话语就比较偏理性，好像是两个极端，但是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理性感性兼容。我们常常觉得圣灵好像都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可是你想想看，一开始在创始的圣灵能够让所有的宇宙开始恢复那个秩序，本来是一切的混乱，但是圣灵能够建造出设立出这样的秩序，所以圣灵应该是非常有条理，而不是好像 你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那哥林多后书这边讲到，我们圣经是虽然是一字一句我们都不可以放过，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或者是圣灵是叫人活。假如只注意字字句句，但是却忽略了经义，或者忽略了圣灵要的工作，那么很容易我们会固执己见，或者甚至有可能建立一个错误的观念或者是标准。那另外一方面，假如我们不注意字句，当然就会讲到像刚刚那个过度偏差，我们过度自由发挥解释，那真的也有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把真理给曲解掉了。那所以在研读圣经的字字句句，一定要祷告，一定要更多的祷告，让圣灵同步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才能够里应外合，能够生命才能够被建造起来。那这个是从圣灵跟圣经关系，从圣经圣灵漠视跟圣灵使人明白，或者说光照，光照人的心，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这个就讲圣灵怎么样光照人，让人家能够明白看得清楚。接着还看到圣灵跟救恩的关系，那耶稣是完成了神对全人类的救赎，那救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救恩完成了之后，这样的赎罪，耶稣替罪人赎罪，这样的结果怎么样发生在人的生命里头，那这是一个个人主观的经历。那这个主观的经历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也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开始，圣灵会使人认罪受责备啊，原来我是有罪的人啊，原来我做的这些事情是神不喜悦的，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个是圣灵开始的工作。那刚刚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看到圣灵你要从圣灵重生从圣灵。那尼哥底母后来就问怎么重生呢？那耶稣就讲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要信，要信。罗马书也是讲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怎么信呢？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这边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我们刚刚说，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当我们口里承认，当我们心里相信的时候原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决定，原来是圣灵在我心里面工作，可能是我曾经听到这个福音，可能是我受一个人的恩惠，然后他刚告诉我神的爱，然后圣灵不断地在我心里感动，最后我能够承认耶稣是我的主。那这个就是圣灵在一个人得救的这个救恩的部分所做的功。那只有圣灵把我们原本的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灵跟神的灵，神圣神的灵两个之间相结合之后，我们才能够恢复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才能够真正的恢复我们从与神原本是与神为敌，因为罪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被罪给蒙蔽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是没有办法相通的，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它成为了这个当中的连结，让我们能够成为从与神为敌变成与神和好，或者说我们从圣灵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所以圣灵是我们能够接触啦，能够体验，能够认识神这个很重要的关键。讲完救恩，我们还要看圣灵跟基督的关系。那这边我用两处经文，应该弟兄姐妹应该是蛮熟悉的，我们常常在提醒大家刚刚应该填空也有填到这个部分，出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章。我们一起来念这两处，先念圣灵要见证基督，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来，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好，我们看到圣灵要见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要见证耶稣，我们也要见证耶稣。然后第二个，来，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跟耶稣的关系，他不但是受耶稣差遣来，他也要荣耀耶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圣灵是比较隐藏自己，因为他总是想要来高举耶稣，总是想要高举，也希望人家看到耶稣，因为他就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圣灵跟门徒的关系，我们常常讲的撒加利亚书的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神的灵方能成事。他也会做教导，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这句话已经重复出现过很多次了。然后他还要引导人的心，罗马书说到，凡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做引导我们的心。圣灵说，耶稣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所以他是会帮助我们，或者说劝慰安慰我们，劝勉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他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圣灵还会替人代求，我刚刚讲到的经文在这边，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他会为我们祷告。圣灵还会结出果子，门徒的生命应当要追求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最后一个是节制，这样的是律法没有禁止。四人有在吗？四人会背得很快，有一次我们在玩 game 的时候，啪啪啪，马上背出来。还有圣灵是教会，圣灵与教会，那教会是信徒的群体，那除了圣灵会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当中工作，他也要在整个群体 当中工作。那其实教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当耶稣应许要圣灵要降临的时候，其实是对整群门徒应许的，说整个教会。那圣灵 降临的时候，也是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对于这整个群体所施予的恩惠。经文还告诉我们，神能够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居住在教会，教会是神的住所，教会是主的圣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教会的成长增长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赐给每个肢体有很多不同的恩赐，但是都是出于同样一个他的心思意念，为的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教会。刚刚大家填空应该有填到一部分，都是很多恩赐的，有没有？就是让大家能够更有更多的印象，把不同的恩赐都填出来。那圣灵呢，将所有的肢体合成一个身体，在主里面合一，应该还要放这个圣灵赐给教会一个合一，以弗所说的经文放在这边。那罗马书还有讲到，刚刚有读到圣灵赐下爱在教会里头，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哥罗西书，当保罗观察到哥罗西教会对以巴佛他们的那个传道人这样的爱心的时候，他也讲说圣灵赐给你们的爱告诉我们，他可以看到圣灵在教会当中有爱。那保罗为教会所祝祷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边的感动其实就是那个我们常常讲那个 koinonia， 圣灵的感动或交通，或者是圣灵的团契。保罗为教会的祝福，圣灵是教会的灵，圣灵的工作是在教会之内，也可以借着教会彰显出来。所以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应当都是要蒙受圣灵的恩惠，得着圣灵的能力， 在圣灵的更新之下，我们使用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那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教会的时候，那教会就成为主耶稣基督那个最荣美的样式。好，我们接下来要看吼，就是圣灵特殊的工作。其实当然这最重要，也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讲今天这次专题的原因呢？那可是我们前面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大量的透过神的话语来，大家可以回去再，假如你要去复习的话 ，PowerPoint 那些经文等等，你去找去翻，或者是我们下次在读经的时候，讲到神的灵啊，讲到主的灵啊，讲到耶和华的灵啊，等等，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你就多停一下，你告诉说，哎，这是讲到圣灵，这是讲到圣灵，这样，其实我们会能够越来越认识圣灵，越来越跟圣灵有更紧密的关系。那接下来几个单元就是从确实是圣经有描述过的一些现象，然后再加上我们坊间所常常听到一些已经开始产生混淆，或者是甚至走偏，或者是说就算他们在讲他们在传，我们也不晓得该不该信，或者是常常看不明白的这些现象，来跟大家分享。那会讲到的有圣灵浇灌，受圣灵，还有关于圣灵的浸、圣灵的充满。我想这个大家都是或多或少可能都有听过或者是看过，最好不要有传过，传你的这个影片或干嘛信息等等。那你看圣灵浇灌、圣灵的浸、受圣灵、圣灵充满，圣灵的恩赐其实比较不像是我本来要讲的这个特殊的工作，可是因为要讲到最后一个方言跟灵恩运动，所以我前面会讲一下关于圣灵的恩赐，至少今天大家做那个笔记的填空的时候也提到很多。那所以我们先讲完圣灵的方式，最后就带到方言跟灵恩运动。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会造成对前面这些圣灵浇灌、圣灵的浸等等有这么多混淆的原因，其实就跟方言有关，所以大家等下听应该就听明白。可是至少我们从前面一样，我们还是假如今天没有办法让大家读完每一节经文的话，我还是会把那个经文都列出来，大家可以去回去再查。那我用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或听到怎么样的话，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就是说可能有，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可能我们已经有太多混杂的观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觉得确实是这样啊，圣灵充满就是要有这样的动作啊，这样的表现啊，说这样的话啊。那因为我们接受到的原本都是我们大家好奇也好，然后这样接收进来的，可是我们一定还是要回来圣经的话来看到底圣经怎么讲。今天帮着大家做好像有点像查经的这样的一个 practice， 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圣灵的浇灌。可能帮我弄一下。好，圣灵的浇灌意义为何？我们还要不要等候圣灵的浇灌呢？那确实圣灵浇灌的事件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所发生的那一次事件。那在圣经里头呢，假如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的话，关于这件事情的预告，我们可以在前面使徒行传1章11节1到11节一开始，然后整个事发的状况就在使徒行传2章，然后包括发生了这个圣灵浇灌的事件之后，彼得做了哪些的解释，然后最后事件的结果又是如何。那我看看应该我这边应该就没有特别讲经文。那基本上在 事件的预告的时候，使徒行传一章四节，我们大家就把圣经打开，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章四节这边讲到耶稣和他们，那时候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然后显给门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传讲神国的事情。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他是有等候哦，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好，那聚集的时候门徒就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他们还搞不清楚状况，以为是以色列国要复兴的等等。那当然耶稣就讲到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主的见证，这样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然后耶稣就升上天，那这个是还没有圣灵浇灌的时候事前的预告。在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刚刚其实也多少读到一阵大风来，门徒在祷告的时候大风来，然后这个舌头如火焰降到门徒身上，然后他们就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第四节，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当时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有各国各地，假如看使徒行传二章这边开始讲到好多个国家，超过十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要过节嘛。但是当时他们看到门徒讲的话是他们从外地过来的乡谈，然后讲的内容是讲神的大作为。我刚刚填空的时候有填到神的，讲说神的大作为，那这个就是当时事发的一个情况。那有人觉得，哎，你们是不是喝醉了？彼得就出来解释，代表门徒解释说这个不是喝醉，然后还用约珥的话解释，还有后来讲到大卫主的灵等等。然后最后的结果呢，在使徒行传二章最后，其实也看到其实教会就相当于教会就因此诞生了。那假如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要不要等候圣灵的浇灌呢？我觉得好像最近很枯干呢，那我是不是要做什么事情呢？那到底和圣经里面讲圣灵浇灌有关有一样吗？我们是不是要等候呢？那关于圣经浇灌的记载，在我这边应该还是没有列出经文哦。对，在约珥书呢，在以西结书，在以赛亚书以及提多书都有特别讲到圣灵浇灌。假如我们仔细去查考的时候，约珥书当然我们比较熟悉，因为彼得当时就是用约珥先知约珥的话，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当然也讲到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那这是约珥的话。以西结书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最后讲到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前面讲到我要怜悯以色列全家，然后他已经浇灌，已经将他的灵，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以西结里面记载到关于圣灵浇灌的经文。以赛亚书32章讲到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这边讲到是旷野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住在肥田，那公义的果效并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并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安安歇所等等等。他这边是讲这个圣灵降临好像降到的田，使本来的旷野干的枯干的土变成肥沃的田地，这样。那提多书呢则是讲到我们的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讲到跟救恩有关，并不是我们因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借着神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所以透过这些透过圣经其他的经文，我们来看，来思考，来 揣摩到底圣灵浇灌是在讲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五旬节所记载圣灵所赐的这个口才呢，说起别国的话，第一个是别人听得懂的乡谈，刚刚讲到嘛，从各地不同地方来的人，但是他们用的这个话，门徒加利利的人居然可以讲，哇，他们大为震惊，然后都知道神的大作为了。那并不是人听不懂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圣灵浇灌并不是只有表达 恩典的赐下跟领受。刚刚读到在以西结书，神是透过圣灵的浇灌，让被掳时候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知道，其实他们的被掳是神让他们被人掳去，要他们悔改远离罪恶，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拯救，神又让他们重新回归，重新得着神的眷顾。在以赛亚书里面，我刚刚讲到用圣灵像是雨一般的落入，水一般落入在那个 田地当中，让田地因此得到滋润，所生产出来的作物是什么？是公平公义，让百姓能够平静平安平稳。那提多书就是讲到能够蒙恩得救被称为义，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结果。那所以彼得讲完道以后，因着当时圣灵浇灌，彼得最后带出来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就是使徒行传二章36节那边开始到42节，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当他解释完为什么会他们看到这么特别的现象，圣灵浇灌的现象所带来的结果之后，彼得就传讲耶稣，那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神已经立他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最后就讲到这节经文，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圣灵浇灌下来，圣灵降临，那是要人悔改信主。那只要是信主受浸，只要悔改信主受浸，这边都有讲到，那就是能够领受神圣灵，领受那个浇灌下来的圣灵。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等候哪一个神迹，哪一次的经历，那圣灵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呢，是指已经给凡是已经悔改信耶稣的人。那当时有这个3000个人听到这样信心被扎心了，他们问该怎么做呢？然后彼得叫他们去这个奉耶稣的名受浸。那结果呢，他们有没有又开始说起方言，又开始这个有看到异象神迹？并没有。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刚刚大家填空有填到，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教会的成立。在后来使徒行传4章还有再讲一次5000人的这个信主，当下也没有特别的经历。那其实浇灌呢，我们可以视为是用来形容圣灵降临，五旬节降临那一次一次性普遍性的很有震撼力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已经把救恩完成之后，神要毫无保留的完全的浇灌下来，赐给把圣灵赐给凡事信靠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人，没有一个例外，并没有分别。以前圣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能单独的向神的百姓，单独向神的先知来使他们受感，感动他们说话，但是到了新约耶稣救恩 成就之后，他应许的圣灵降临已经一次性的并且永远的能够让只要凡事耶稣救恩完成之后，只要凡事相信耶稣认罪悔改信主受浸的人，那我们就可以领受这样的圣灵，不要再等另外一次浇灌，不需要特别的追求，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因为神已经把圣灵浇灌了，让我们得到圣灵的灵，圣灵的人真的明白，我们是得到神的怜悯，就刚刚先知书里面所讲的，是他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享有平静安稳，并且让我们活出基督的公平跟公义。那这个行为表现才是所有信主的人应当追求的，我们不用再去追求 某一次圣灵浇灌的经历，我们应当追求活出公平公义，过平静安稳的生活。那这是第一个关于圣灵浇灌。信主了还有人受浸吗？为何有人问我你受圣灵了没啊？要不要我为你按手祷告啊？我已经信主受浸了，那我还需要做什么才能够领受圣灵呢？这个事件主要是在讲使徒行传二章，刚刚讲到，还有八章，刚刚大家填空也填到十章、十九章，这些圣灵特别的作为。那会问这样的人问题的人，或者你遇到这样的人，那通常他们把圣灵特殊的状况视为普遍的常例，所以他们才会哎，我帮你按手，让你受圣灵等等这样子。否则一般的情况，只要是信主即领受圣灵，刚刚讲到认罪悔改，那我们从耶稣的话开始整理，刚刚这一点也提到，耶稣用这个圣灵，用象征性的来描述圣灵如活水涌流的江河一样，但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哎，是有要受圣灵，而且是信他的人要受圣灵，只是耶稣救恩还没有完成之前，他还没有圣灵还没有赐下。那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刚刚讲到那个实际上已经降临了，所以彼得的话，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使你们罪得赦免，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领受他的话，按照他的话就去受浸，门徒添了3000人。那这边这张 slide 讲的两处的经文，希望大家特别记得，特别记得。我们有时候不晓得什么原因，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错误的观念，觉得我们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没有受圣灵等等。那这边就是最重要的两节经文，加拉太书3:13-14，以弗所书1:13-14。加拉太书这边讲到的十四节是，这便叫亚伯拉罕福音，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要怎么样得着应许应许圣灵，怎么样受圣灵，怎么样领受圣灵，就看我们有没有信。以弗所书一样，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也是讲到信嘛，信谁？信基督嘛。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就像直至这个凭据，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不会改变的，错不了的，是神帮你印的，帮你盖的这个印记。那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还要不要去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才是有圣灵的同住同在。那刚刚大家整理过的几处经文，特别时期的特殊工作，包括刚刚圣灵降临，有人说起 各国的相谈，然后使徒行传八章讲到是在撒玛利亚的信徒当中，然后接着在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中，在该撒利亚，使徒行传十章，以及到了以弗所，当时这个保罗去问了，哎，只有受过约翰的浸，那怎么办？那有讲到说，好，怎么样让他们得受圣灵，然后也确实看到他们开始说方言说预言等等，那这是十九章有讲到。那从这几处最后一处，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十九章，假如保罗他们是在以弗所的时候，那么应该是已经离当时圣灵五旬节降临第一次特别的工作已经有20年之久了，已经有至少20年以上的时间。那若是仔细看这些事件发生的轨迹呢，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1:8所说的要在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耶稣的见证，所以在地理位置上面有所拓展。那圣灵真的带门徒一步一步的从耶路撒冷起，要直传到万邦。那另外我们还可以再仔细去查考，哎，这些信了主的人在受圣灵的前后，他们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假如我们从这几处，包括神的道有没有被传讲出来，包括圣灵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彰显，包括圣灵降临也好，是要受圣灵的浸也好，受圣灵等等也好，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浸，也就是浸礼，然后呢再比较看看 这四处有没有说方言，有没有说预言这样的记载，就是圣灵这个能力的彰显。那么我们可以，这个今天就是我已经帮大家做好了，大家回去我们再仔细查考一下这个经文。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四次的记载都没有一个很既定的流程，你要先怎么样才怎么样。哎，其实不应该这么说，应该是有的。你们会看到一个 pattern， 就是说你看好，这个我先讲，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彼得先讲到，然后大家悔改，最后受浸，有没有3000人？有没有？那有没有方言？这次就没有方言喽。撒玛利亚的时候，先领受神的道，也有听过耶稣神的道，然后呢，他们也受过浸了。然后彼得、约翰去，然后为他们祷告，受圣灵，但是这次就没有方言。那在哥尼流家又不同了。彼得讲完道之后，先是看到圣灵的恩赐在他们身上，哎，已经听到他们说方言了。然后彼得再为他们用水来施浸。到了以弗所，是先有神的道，然后受浸，然后看到圣灵降临，哎，他们开始说方言、说预言。所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其实很活泼的，没有一成不变的那样的事情，没有非得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有不变的。刚刚讲到，第一个，神的道一定，耶稣基督福音一定先被传讲开来。我们一定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要追求后面的那些表现能力，一定要先讲的传讲神的道，传福音的道被传讲出来，神的大能才会得到被接受，才会释放。那同时这四次也都有讲到有人奉耶稣的名受浸，也就是施浸。那么你看到门徒确实遵守了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大使命，要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浸，他们没有忘记。所以唯一不变的是神的道总是讲在前面，然后门徒施浸的顺序是有不同，可是他们总是有为他们施浸。那至于有没有说方言，看到圣灵怎么样的彰显，那个是其次的，是不同的。那不好将这四字的特例，而且并没有很一致，然后视为常理，视为通理。那这个是我们从我们要不要受信主了，我们还要不要再受圣灵，这样子的观念来矫正。那什么是圣灵的浸？我信主了还没有说方言，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受圣灵的浸的关系？那我该怎么办？ Again， 这就是从方言所造出来的这个纠纷，这个引起发的混淆。关于圣灵的浸，圣经有怎么说的？ Again， 我们还是要再看这个很多处的经文。那只要有讲到圣灵的浸，那我们就把它挑出来整理。马太福音有讲，马可福音有讲，那然后包括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边就是约翰施浸，约翰替耶稣做的见证。那刚刚这几处经文是谁要来施浸？是约翰，都是说那位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的，就是讲说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你看见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所以是耶稣用圣灵施浸的。那到了使徒行传第五章，耶稣自己的话我刚刚也念过，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之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这个也就是讲圣灵浇灌的现象。那耶稣在这边讲话的时候，其实也是间接的证实约翰他的身份，他的地位，那约翰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这样子施浸约翰。那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以前讲到刚刚这个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照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彼得在耶路撒冷向教会去陈述在哥尼流家发生的事情，他们这个一家都信主得救。这个时候他讲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之浸，但是你们要受圣灵浸。那天在哥尼流家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灵的浸。那这些都提到这个圣灵的浸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这些。那但是在哥林多前书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的，十二章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浸，讲到圣灵的浸了，对不对？从一位圣灵受浸，然后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然后就讲到身子跟肢体的观念了。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浸，它的作用是让人能够进入到耶稣的身体里头，成为一个身体。好，这边讲的隐于一位圣灵，那对象呢是只要信主的人就会受到圣灵的浸。那至于时间呢，灵浸我还要不要再有一次灵浸呢？不用，因为你已经信主，你信主那个时候你就已经被施浸于圣灵。耶稣用圣灵施浸的谁？是耶稣吗？你就被耶稣施浸于圣灵里头，然后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成为主肢体的一部分。那这个是对于圣灵的浸我们要明白的。所以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人，那就是已经受过领受圣灵，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内住，而且都是受过圣灵的浸的人。就算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现象发生，灵异现象，就算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也从不曾说过发过预言，说过方言，但是这些都和圣灵的浸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只要我们有信主的人，那么我们就是受浸于圣灵而成为教会一份子的人。但是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同时了被赋予了这个主的使命以及完成主使命的这个能力。我们虽然不追求什么 特别的表现，我们也不追求讲不讲方言，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还是有主的使命的，因为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要完成教会耶稣赐给教会的使命，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传讲神的道，然后要去顺从圣灵的带领，去见证耶稣，要去荣耀耶稣。那这个是圣灵的浸带给我们，我们就算没有那个表现，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领受圣灵的浸了，我们要去完成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使命。还有讲到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哎，好像都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或者是哎，我那天敬拜的时候痛哭流涕啊，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了？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就是这样抖来抖去的，或者是在大笑了等等这些，那是不是必须得发生一些超自然的现象才算是被圣灵充满？那我们来看看圣灵充满圣灵怎么说的。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讲的最多，那我这边后面我特别用一些英文翻译把它翻译出来，虽然中文全部都是讲圣灵充满，可是有的时候英文被翻译为 filled with 或者是 full of the spirit 不一样， filled with the spirit 跟 full of 英文上面可以看到一些差别，那当然可能用上下文去理解。使徒行传讲的最多，那我这边就没有一个一个列了，包括巴拿巴，包括斯蒂凡等等这些，然后到了除了使徒行传，路加福音也有讲到几次耶稣被圣灵充满，这个施浸约翰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伊丽莎伯怀施浸约翰的也是被圣灵充满等等。那在这个这边连这个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也被圣灵充满，林道亮院长最早在第一浸信会也牧会过，很有这个恩赐的神的仆人，他把 filled with 跟 full of the spirit 做一个区别，充满圣灵跟满有圣灵，他讲说充满是一个动词，是动作，好像是由上下内的充入，他主要是为了侍奉的能力和恩赐跟工作有关。那满有圣灵是形容一个状态，好像是由内而外满溢出来，那是关于灵命的成熟长大，是信心跟生活的操练有关的。那这是他做的一个整理归纳。那还有一次圣灵的充满是讲到以弗所书五章八节，我们也很熟悉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有人问我说我们要不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然要，圣经有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答案很清楚。那至于要如何被充满，或者是如何追求被充满，那这个就是要比较仔细来思考的。同样我们要从更多的经文，也其实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刚刚列出来这些使徒行传的经文从使徒行传的经文去找到底圣灵充满描述在使徒的身上，在保罗身上，在巴拿巴身上，在斯蒂凡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斯蒂凡是什么，就殉道了。 OK， 那巴拿巴是这个大有信心，传讲神的话。保罗他们的宣教团队也是都是放胆的去传讲神的话，主要都还是在传讲神的话，见证耶稣。所以当假如我们一样做 Bible study 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结论，被圣灵充满未必会有异常的事情。当然我们说大有信心，满心喜乐，或者是说甚至殉道，这个不是什么普通的事情哦。可是不是那个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听到的这种什么大笑了倒地，也未必必须得痛哭流涕。我没有看到他们有记载有任何痛哭流涕的事情哦。但是最应当看重的是他们圣灵充满的人都是为基督做见证，而且放胆传讲主的道，对主大有信心，得着喜乐的心。那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检视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担忧了。我们刚刚讲到圣灵位格的时候他是会担忧的，我们有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明明有透过圣经，透过讲员的信息，通过主日敬拜，在 带领崇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明明是会有一些提醒，可是我不要唱歌坐下来就忘了，不要一吃完午饭的时候就忘了。明明有很多的圣灵的感动，可是我们没有留意，我们不断的消灭，不断的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我们应当检视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凡事按着，我们既然从圣灵而生，我们是不是愿着按着圣灵行事呢？那这是加拉太书的经文，那这些都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检视，好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需要做到的。那要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时的追求，而是持续的不断的让圣灵来掌管自己的生命，让圣灵来引导，而且你自己可以经历到圣灵充满之后的一种生命表现。那这个和我们平常愿不愿意常常来花时间研读圣经，来明白神的旨意有关。这是前因，假如我们要找前因后果的话，后果的话我们能够结出什么果子呢？我们生命有没有结出圣灵果子？我们可不可以见证耶稣，荣耀耶稣？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见证耶稣，荣耀耶稣，因为这个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很清楚讲到的。那我们生命能不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信服耶稣有关。这是假如我们把这些经文，凡是被圣灵充满的经文，我们做一个整理，我们应当要得到这样的结果，而不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好，那最后要讲到圣灵灵恩乱象之前，讲到属灵的恩赐。刚刚讲到这个恩赐，原文是跟恩典 charisma 是复数， charis 就是恩典的意思，道成肉身，充充满有真理有恩典，那个恩典一样。所以当我们要讲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跟这个是神的恩典来着。我们不要占为己有，或者觉得很了不起，神没有给我们，根本没有，一定要知恩，一定要谢恩。那恩赐的种类，我们有罗马书最整理最多的，就出于主要这三处，罗马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以弗所书4章。那刚刚大家应该也都有在经文填空那边有做过一些练习，所以应该熟悉了。那这个讲到恩赐的时候，主要当然不是说除了这些之外，有人会认为除了这些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恩赐了。可是假如这么严谨就只能有这些的话，那照理说彼得在写罗马书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跟在哥林多前书，甚至在以弗所书的时候，应该都要把同样的恩赐都列出来。可是我们看到这当中有一些出入，但是先知讲到是全部都有的，但是就应该还有其他恩赐，可能当时他特别要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信徒，那他想要特别强调的哪些恩赐，那他列在当中。那在下面几处彼得前书也有提到讲到还有服侍人，哥林多前书这边7章是讲到保罗他自己讲到独身的恩赐那这些就没有，我们一般就没有特别讲放在前面这边然后哥林多前书整篇13章都在讲爱，是吧？爱是最大的恩赐。那我看看，那恩赐跟才干或能力，有的人认为说，那我从小就学琴啊， 那这个我弹钢琴是神给我的恩赐吗？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就会了，那怎么办？有时候会 有这样的 confuse 哦。那当然我们能够看一切都是神给的，那从这样不好去分辨说到底是不是我信主之后才忽然有的这样子。那当然有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和经验，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这项，假如说我们这样技能、这样才干能力，那我们中文这边 很有意思，就是说属灵的恩赐，我们常常讲属灵的恩赐，重点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来归给神，我们承认啊，这个是神给的。那当我们愿意承认之后，我们还要有没有拿来使用？拿来使用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侍奉神，是要来荣耀神，是要来建造教会的。那么这样，那我们所拥有的才干也好，天赋也好，能力也好，那我们都算可以算是神的圣灵的恩赐。那在 Master Life 第四册有一个这个属灵恩赐，它其实就是把列出来，圣经列出来很多种恩赐，然后稍微做一些归类。你可以看到有敬拜类的，有服事类的，有见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还有教导类的话语方面的。那他有做一些整合，那大家假如有这个书的话，可以回去再重新复习一下，甚至做一下那个评估表，然后来看看自己在哪方面的恩赐比较明显一点。那刚刚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好，罗马书十二章也好，以弗所书四章也好，每次在讲到恩赐的时候，其实保罗都也同样，假如我们记得主餐的时候牧师讲的话，你就知道每次都是讲身体跟肢体这样的描述。所以假如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恩赐，发挥自己的恩赐，然后百节各按各职，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主的教会，那真的是 很美好，很非常荣美这样的一个样式。那这个是神赐给我们恩赐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当我们想到恩赐的时候，不能想到一定是有神的恩典。那当我们想到恩赐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是在身体里头，我们要怎么样发挥，怎么样配合，那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到最好最美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最后讲完恩赐讲到恩赐当然是为后面 铺梗啊。使用恩赐不要自高自大，要知道这是神所赐的，也不要高举任何有恩赐的人，因为那个不是人的本事，是圣灵凭己意所赐的。那恩赐呢，神要给我们，我们就自然就会给我们，我们也求不得，强求不来，也学不来。不要人看见自己当我们使用恩赐的，而是要让人看见耶稣，荣耀耶稣，目的是要来造就教会，造就别人，而不是造就自己。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那这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了，特别是有了别人没有的恩赐的时候，我们特别特别要小心的，不要过于自高自大。那最后我们要看这个方言跟灵恩运动。灵恩运动这个灵恩，其实我们应当，假如说我们前面看到属灵的恩赐 charisma， 这是神的恩典，照理说这个很好，我们应当要切慕渴慕的。可是我们现在一想到灵恩，就好像心里就会毛毛的。那实际上真的就是被影响，为什么被影响呢？就是因为灵恩运动而造成，我们把灵恩本来是应该很美好的，可是我们现在有点抗拒，有点小心要辨别。为什么？就是因为灵恩运动造成的。那简单的来说，这个有三波。上一世纪初，有人说是1901年，有人说是1905还是06年，有人说是在 Kansas， 也有人说就是在洛杉矶我家附近这个 Azusa。 第一波运动，他们因为有人开始说方言，在祷告的时候怎么讲出这个听不懂的舌音然后开始渐渐就有这样的五旬节 Pentecostal 五旬中的就成立了。那他们认为 方言是得救的记号，也是灵浸的记号。为什么我刚刚会讲这个灵浸？那他有人认为你要说方言才代表圣灵有浸，你受圣灵的浸。在华人呢，在1930年代的时候有这个山东大复兴基本上也是这个 movement 所造成的。确实很多人开始对罪非常的敏感， 也渴望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也确定认罪悔改这些事情。那到了第二波灵恩运动，那是在50-60年代，他们已经突破五旬宗的教会，开始在各宗派当中已经吸引到人，也影响到人，包括传统的主流教会，信义会、圣公会，包括浸信会也一样。有一次我在听一个浸信会的讲道，怎么听着听着就开始就说起方言来，说起舌语来了。到了第三波，就讲求神迹奇事，甚至成功神学，整个他们的神学观，整个他们的布道，整个他们信仰其实越来越走偏了。那其实灵恩现象要我们省察自己的罪，要我们也确定我是不是有重生得救，强调认罪悔改，过圣洁的生活，跟神有个很亲密的关系，都是很好的。一个牧师假如没有讲到这些，那他就失去他的责任了。所以灵恩现象其实是很应当要追求，要很注重的，不能没有的。只是因为第三波灵恩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变成灵恩的乱象了。我不得 不这么说，要用乱象，他们认为说方言是灵境的表现，他们也有圣经根据，要用按手才会有圣灵，也有圣经根据，还要你不但信主受浸，你还要再被圣灵浸一次，然后呢，要你说方言，要你看到有些倒下，有些这个被圣灵充满就大笑，当然也很讲究 神医的治疗等等。那因着灵恩运动这些乱象，导致我们现在对灵恩就 很畏惧，很害怕，实在是很大教会很大很大的损失，那越想我自己越想，有时候觉得，真的 很气馁，很生气又很无力，为什么呢？明明就是恩典来着，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很想要抗拒，很害怕呢？那其实，圣经也很早就告诉我们，就在保罗的年代也就提到过，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提到最多恩赐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那边。那关于他在讲恩赐14章那边讲到最多的恩赐就是什么？大家刚刚填空应该有明白我的用意了，就是讲到方言，就是讲到方言。可见方言在那个时候在教会当中带出来的困扰就已经存在过了。那到底说方言是怎么样一回事？圣经有几处？就只有几处地方有讲到方言。第一个马可福音讲到是我们这个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所以有人讲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说新方言，是马可福音讲的。那这样子每个人手应该拿蛇也喝毒药也不会怎么样，是吧？那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放胆去传讲主福音的时候，我们肯定可以看到很多神迹奇事，确实也在使徒行传有看到，可是未必是一定都会，否则你就叫人家这个，你就看医生都不用开了，开业了，病人祷告只要按手就那个病就会好等等。那使徒行传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使徒行传10章、19章、8章、2章那是讲特殊的作为嘛，所以讲到这个圣灵的降临等等会有讲到方言，但是弟兄姐妹，使徒行传讲的方言，假如我们按照解经查经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应该要 refer 同一卷书里面的经文？同一卷书里面的经文讲到方言的时候，假如没有原文或英文来看，讲到是第二章那边的方言，是乡谈，是众人听得懂的话，地方话讲的方言，所以并不是现在普遍听到这个舌音，哒哒哒讲别人听不懂的话。那么这个现代人，比较常听到的方言应该算是哥林多前书14章这边讲到的方言，那边讲到的说不是中这个新一点的和合本已经把这边跨湖又说方这边的14章的方言都会说成灵语，灵语圣灵的灵，灵语。为什么？因为是没有人听得出来的。然后他还讲到不是对人说的，而是对神说的，没有人听得懂。那假如我们仔细研读哥林多前书14章，那保罗确实也是针对当时教会普遍出现这种使用方言的灵语的方式跟他们使用时候的心态 以及时机，看为一个他必须写信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事情需要格外的注意，需要被提醒，跟我们可以说你们需要被提醒的问题来处理。 我觉得保罗可能是非常挣扎，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神的恩赐，可是看到这样的恩赐被滥用，而且造成教会的问题，所以他不得不来写这么多字句来解释，来重新引导他们。那十四章这边讲到，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的是要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里却说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所以保罗，我们看到很多保罗一直在比较先知讲道跟方言，先知讲道跟方言，方言假如没有 翻出来，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得到建造。继续，假如只是用听不懂的话灵语，就好像这个有声的或者无气的物，像是箫啦琴啦跟它这种东西发出来没有什么差别。假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那个人家听不懂的号声，你要战士怎么去作战？你讲出来的话人家听不懂，你要怎么人家去顺服，怎么样去活出来，是吧？那么再 往后看哈，十四节之后又讲到，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哈，这边用灵里跟悟性来比较来祷告。我若在十九节，其实保罗也可以说方言的，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是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几句方言，万句方言，五比一万呢、啊？你在那边噼里啪啦讲了一万句，不如讲五句人家听得懂的话，用悟性能够教导人的话。那保罗会提到方言，而且再三讲到方言，他其实没有高举方言的意思，反而是要提出警告，告诉哥林多教会千万千万不要误用方言，因为他认为误用方言可能造成的危害包括，假如不好好使用这个恩赐，真的在教会当中彼此相交、彼此团契、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出问题，会造成混乱，而且肯定当时说方言有自高自义的情况，骄傲、嫉妒、纷争存在他们当中。那方言也会使人产生误解，让新来到教会的人奇怪，你们是什么癫狂了？你们在发疯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来听讲道，我要来敬拜神的，结果来到这边做了一些人家听不懂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这都有可能的。那教会既然是主的身体，在个别不同的原则下，一定还是要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圣灵 既然赐给我们恩赐，他不可能让我们的恩赐去破坏合一，造成纷争，造成误解，不可能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制造纷乱。那灵恩教会过于注重方言，高举方言，甚至也有人认为只有讲方言的人才有某种属灵的权柄，甚至这应该是要 变为异端了，就是 只有讲方言的人才能得救，那这个肯定是要被打入异端的。那因为种种因着方言所造成的这个灵恩的运动，那造成了现在的教会一般对于灵恩，一般对于方言，我们普遍都会有我们的想法，我们心中存在一种我们可以说是偏见，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有失公允、啊、那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禁止方言，只是我们说方言 有说方言的原则。这边讲到几个我们到底如何看待，那当然第一个，我们不要高举方言的恩赐，假如我们要做一个评比的话，保罗自己也说嘛，先知讲到强如方言， 好几处的经文，所以我们假如你要高举的话，你绝对不可能高举到方言的。你假如去按照这些排，说方言翻方言就排在最后面。OK， 那假如最大的，我们要用最妙的道，就是什么？我们要用爱。假如我们真的要追求的话，我们追求爱，你不用去追求那个最末的排在最后的方言。那有翻方言的时候，才可以有说方言的人。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那不用在教会或者是公开的场合说方言，为什么？同样有圣经的教导，会造成混乱，人家听不懂，不晓得你们在干什么，以为你们癫狂了。那同时我们也愿意尊重教会的立场，不破坏教会的合一。 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说方言的人，他特别热心，他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我们出去，他第一个问，他讲完他方言之后，他就第一个问 你会不会说方言，你要不要说方言。那甚至来到我们教会 也说，你们教会怎么没有说方言、所以无形当中他不问说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在读圣经，教会有没有人在传福音，他不去高举基督，不去荣耀那个真理的圣灵，他那个真理的部分他很忽略，他总是看到那个要不要讲方言。所以这些导致我们就真的必须做出有一些原则的设定。那我们来看待，既然圣经说方言是神所赐的，那么我们也不好完全禁止消灭、说方言的人，他们还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照理说，若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说，假如今天我会说方言、我还不会那么我还是得按着圣经的教导遵从这样的原则，什么时候我可以说方言，什么时候我不应该说方言，我为什么要说方言，我为什么不要说方言，我怎么样看待我有说方言的恩赐，而不是自高自显为义，甚至觉得说人家没有说方言的，那你的次等的基督徒，甚至你没有得救，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当有说方言的也好，没有说方言的也好，都能够按照真理的圣灵，透过神的话语启示让我们明白的，我们去遵从，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合一的情况下面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建造教会。那这个是我今天最后的一个slide。 那关于我们为什么会去听啦、信啦，会去追求很多灵恩运动所带来的乱象，其实很大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理的根基很不够。那今天带着大家，虽然我们有是读经营、是我在讲，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就我们一看到什么现象，一看到什么人家在传的或在做的，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看，好好的查考到底圣经讲这个圣灵的浇灌，讲圣灵的敬、讲受圣灵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要不要去追求，我要不要去信，要不要去听，还是我要不要传。当然最好你根本不要传了，你再传的话可能会被警告、那下次假如我们不晓得、这种灵恩的现象会转变到什么地步、以前是大笑，后来也有跌倒，以后会不会跑三圈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跳什么最近流行什么舞、什么科目三、我会跳一些奇怪的舞，不晓得会怎么样。可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神的话，我们马上来查考。假如没有在真理的规范之内，假如圣经没有明白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完全不用理会他，不用相信，也不用替他们、宣传或者在传讯分享，否则真的是 有可能使人跌倒。那为了教会，为了我们弟兄姐妹，为了我们自己属灵生命，希望大家还是一样，既然我们今天、透过这么多时间来认识圣灵，也看到他在全地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更有把握，更有底气的知道我们怎么样和圣灵同工，怎么样来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释放出他的能力，让我们来荣耀耶稣，来见证耶稣。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整个周六上午的时间，透过圣经、来认识圣灵，也更加、清楚、敏锐，也会辨别、圣灵你的工作、 啊，主，我们知道圣灵是神，也相信啊，在神里面有很多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甚至测不透的事情可以发生，但是我们愿意顺服在你是那位真理的圣灵，你是那位要荣耀耶稣，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里头，我们来更多经历你。主，我们求你赐下你的同在，赐下你的圣灵，让我们得着你的安慰，能够得着你的能力，也让我们更多借着生活当中的体验知道明白圣灵你用你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是怎么样在为我们祷告的，让我们所行所思所想所做的一切都能够与圣灵的工作来连接，让我们能够更多因着认识圣灵并且喜爱圣灵并且明白圣灵所要我们行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一个真正你所赐给我们教会真正主耶稣身体所能够活出的样式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祝福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周末休息的时间以及明天的敬拜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颂赞。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弟兄姐妹。